我们好像又翻到了593页，是吧？总之从第一行去看的话，第一行应该是讲过了，现在应该倒是卯三，有没有？应该是卯三了。但是总之就是如进水连湖，有没有？这个从这边去讲的话，就是他讲的是这个了，就是说很干净的一个水，很干净的一个水，它太干净太好了，所以就长满了那个莲花这样。那了这个水的话，不仅自己干净，而且让那个莲花就滋润莲花吗？还是什么？让莲花喝，对不对？长养莲花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了干净的水，干净的水就是一直讲的是断贪贪欲，总之讲的是那个嘛。因为那个莲水跟罗喉的什么这个这三个讲的是贪嗔痴，对不对？但所以总之我们讲过嘛，就是说我们通常都会说那个灭谛，或者是无住处涅槃吧，就是说圆满的断定得这样。但是圆满的断得其实也是可以从体性上，虽然没有差别，但是就是那个凡体上面其实就可以有断贪的、断嗔的、断所有根本烦恼的、断随烦恼的，其实凡体上都可以这样讲了。那这边讲了三个，总之清净，这样就是把那个污染赶出去嘛。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说断贪这样。那不仅断贪，而且对有情的那个莲花，莲花代表的是有情众生，还可以那个滋润，这样可以吗？那它也不是一个小小的，一盆水，它是一池水之类的，总之类似这样一个状态，这样可以吗？那第二个讲的是就是罗喉，罗喉就是代表嗔吧。对啊，所以撑，而且是一口咬住了，一口咬住了整个月亮嘛，对不对？那整个挣脱出来就，第一，它就是挣脱出来了罗喉的苦，而且是完整的挣脱出来这样。第二个就是说它要怎么说啊？对，而且那个月光普照大地，就是这样。第三个的话就是挣脱那个乌云的太阳嘛，总之完全远离那个乌云嘛，对不对？所以乌云密布就是代表无明掩盖这样。那完全挣脱出那个之后，阳光普照，所以一切类似这样一个内容。所以进水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是断尽，这边卯二，看卯二好像会比较好。断尽贪的那个同法者，断尽贪的那个尘欲故，类似这样吧，对不对？对，总之就是断了那个贪的，断了贪就对了。对了，禁律了，禁律。所以在禅定中，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说没办法在禅定中三神变，有些，但我们当然是没有禅定嘛。假设有禅定的一个人的话，禅定的话就不能够那个神变啦、说法啦之类的，对不对？总之他在禅定嘛，那只有佛可以在禅定中，而且不动摇，就是说在禅定当中吧，在禅定当中以三神变这样，总之他可以做各种变化，身嘛，对不对？语的话讲种种法，三神变是什么？就是个顺兔，对对对，那意的话是那个禅定，这样可以吗？所以身神变、语神变、意神变，这样三个神变，这样可以吗？对，意神变指的是就是禅定的神变，受记意了意。总之是生与意三个了，意大概是这样。 对，所以这边就谈到这样一个事情。那第二层的话，就跟刚才讲过，所以总之就是那个该怎么讲呢？就是说慈悲吧，慈悲的负面应该是嗔嘛，对不对？对，所以它的完全反面的话，就是会有那个慈悲了。所以不仅挣脱了那个罗诃的罪吧，而且慈悲到极点，所以慈悲的光，类似这样普照众生吧。那慈这边讲的是那个智慧，所以一个是慈的话是协慧，那光明的话是正慧，对，所以正慧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赶走众生的黑暗之类的，类似这样。接下去是。接下去就谈了这个今天的那个课了，当具足无等什么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看那个下面这个可能会比较好的感觉。哎，好像在下一页嘛，也没有。好，总之就是说具足无等。那个他的那个他自己的那个里面是无等等法，有没有？无等等法，对，所以，佛是无等，因为跟他没有任何平等的，他是超越一切，所以佛是无等。那成佛的时候就会跟他等，与不等，对不对？与无等就变等同这样。对，所以具足于无等的这个佛，总之无等讲的是佛，以他等同的那个功德法、功德故，所以这个就是无等的法，总之就是具足无等的法这样。那可以会思吧，就是正法，正法位，会是正法位，以及离二障的。康批会是正法位，第二的话就是离二障的康批，故当知彼佛如佛相，是吗？佛相，这个啥意思啊？这个有点奇怪，当知彼佛如佛相。因为慧思正法，这个要跟那个了，蜂蜜搭配。对，那离二障的这个康毗，这个金石嘛，对不对？这个对，所以，对，这个佛像，这个没有，在这边没有那个。可以来的机会，所以呢，OK，是这样的，就是说，以上就是说三个要连起来。与无等变等，有没有？基于这样，所以就是有莲宗的佛像。这个是第一了。莲宗佛像是说，莲宗佛像是不是会一个很奇怪的，完全不搭调的吗？还是该怎么讲？水又脏，对不对？莲花就是很世间的一个什么，那出现一个出世间的，总之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嘛，这样可以吗？对，所以。总之了，具足要这样讲，具足无等的跟那个无等的佛等同，这样可以吗？所以呢，就是佛像第一个，比如佛像这样，当知彼如佛像。对，所以九欲当中第一个佛像就是讲的是一切不等，就是它超越一切，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这样可以吧？ 第一，那第二的话就是会师乏味，所以就是蜂蜜。第三，远离康丕嘛，对不对？或者是他就金石这样可以吗？远离康丕故金石这样，对，所以总之前面就讲无等等，会师正乏味，远离二长的康丕故如佛像，如蜂蜜，如金石这样 OK 吧？那自性清净故，以功德消除自性清净，这个第二的话就是功德物消除贫乏，因为用物质来消除贫乏，成熟那个解脱的果，成就解脱的果，所以如今的话就是说自性清净，这样可以吗？今那个自体性清净这样，自性清净故，以功德物消除贫乏故，这个如宝藏，有没有宝藏？所以挖到了宝藏就可以解决那个贫困嘛，对不对？那树就是成熟解脱的果，树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长到成熟就开花就结果，总之可以给予那个解脱这样。所以就是这么说呢，总之自性清净如金，金自性清净如金，那可以赶跑那个匮乏如宝树，不是了，如宝藏，可以成熟解脱的果，总之最后长出解脱的果，所以如树这样。或说会师果，这边是成熟解脱的果，那说会师解脱的果，这样也是应该是一样。宝贝正自法身故，聚宝正自法身故，总之智慧法身的意思嘛，这个智慧法身，对，所以聚宝正智，这总之智慧法身可能是这个意思。智慧法身圆满受用身是具足二足真，这样可以吗？受用身，报身嘛，对不对？报身的话就是两足尊，这个圆满是对，所以圆满受用身是最胜二足尊，总之这个是不是在说那个转轮圣王？就是这边，对，大概就这样。殊胜化身，殊胜化身聚宝形象故，化身聚宝的形象。总之 ，OK， 有了。就是说，第一就是我们的话是血肉之躯，即便是一个。身份很珍贵的谁，但是就是都是血肉之躯还是什么组成的一个这样一个身份珍贵的一个东西，一个人嘛，对不对？那法身的话其实全部里面应该全部都是宝，总之就是那个宝像，就是翡翠的一个佛像，这样的话其实他的头啊脚啊什么全部都是宝物嘛，对不对？所以宝物聚集起来这样，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样可以吗？所以聚宝这样很多宝聚起来形成的一个，所以这个在譬喻那个法身这样。那第二的话就是说，像转轮圣王的话，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转轮圣王，反正生出来的话就是所谓的转轮圣王只会生一个，不可能生两个，了解吧？就是变成 佛出世其实它是有定数，转轮圣王出世也是有定数。对，所以我们不是会说一山不容二虎，总之就是类似那样一个概念了。所以一个州不会有两个那个转轮圣王。对，所以他爸爸即便是生了1000个儿子，里面有那个转轮圣王的那个怎么说呢征兆的，其实也只有一个这样。所以转轮圣王一生出来就知道他是转轮圣王这样，因为他是具备类似32相，所以那个是与众不同的了。所以总之就是说两足尊，两足里面就是佛是两足尊嘛，两足里面最不同的一个转轮圣王其实就是两足尊了，他是最不同的。对，所以佛就会变成最不同。对，所以就是说很多的宝物聚集起来的，第一个意思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内容。第二个里面的话就是转轮圣王是独一无二嘛，那佛陀就是独一无二，这样所以就变成了两足尊，这样可以吗？那最后那个不是说那个吗，金像，金像的话用黄金铸成的像就金像嘛，对不对？所以就殊胜化身聚宝形象，总之它就是黄金塑造出来的一个像，譬喻上面那讲的是那个化身，这样可以吧？
老师，那个慧思果，就是或说慧思果是指哪个？又或说慧思果，就是这个倒数第三行那边说慧思果，或说慧思果异同，那个是把什么又可以说成慧思果？主持
前面不是有承受解脱果故嘛，对不对？承受解脱果故。
那所以呢，
慧思解脱果故，这样也可以。
哦，好，谢谢老师。
这样以上 OK 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接下去 OK 大概就这样，那这个地方好像就讲完了。往前看一下，上次对，上次这个好像也有，就上一页591页591，对，这边已经又讲过一次了嘛，对不对？所以这边讲的应该是更清楚一些的感觉。591页有吗？眼二有没有？对，所以这边是说，你看如先前抉择戒的时候所说，当知佛具足尽全分所知障等功德，没有一切所知障等功德，如人人王佛众中尊。对，所以第一个是与众不同，众中尊，这样蜂蜜金石等等等等等等，这样下来，解脱各自，解脱各自的全分人障，金石及金山玉。哎呦，这个不是，这在哪里啊？金石跟金二玉嘛，这是不是？第一要从哪里讲起啊？无垢宝所至佛像，地主国王跟宝金，解脱各自全人全分人障。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人人欲，好了，从人人欲这边开始好了。人人欲，四出世间有没有？这样可以吗？出世间，对，所以人人欲讲的是超越一切，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吧。宝相转，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这个次第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对。好了，还是要从前面好好的讲下来。如先前抉择戒的时候所说，当知佛具足尽全分所知障的功能，如人人王佛众中尊，蜂蜜金石 宝金、地下宝树、宝藏树、无垢宝所制的佛像、地主国王及金像，就以上那个玉的话讲完了，九头各自全分的人藏、金石及金二玉。OK， 好了，就从这边金石跟金二玉有没有？金石是什么东西啊？康丕的那个金石对不对？康丕对康丕跟金两个在说什么？康丕是在说染污清净，金是在说自性清净。对，所以康丕跟金是在说自性清净跟染污清净。人人，出世间有没有？出世间这样，那宝相转轮圣王金三个的话，就是依次具足全分功德的，全分功德。所以宝相讲的是全分功德，头发、指甲什么，对不对？全部都是功德，这样。宝相这样可以吗？转轮圣王是什么？超越声闻杜鹃，总是超越一切的意思。两足尊，这样可以吗？下面那边是说两足尊嘛，对不对？这边是说超越那个声闻杜鹃，这样。那金相指的是色的圆满，总之统统都是黄金打出来的，这样。那蜂蜜、宝藏、树三个的话，依次法喜令宝珠，蜂蜜讲的是法喜令宝珠，宝树指的是功德的匮乏，不是了，消除匮乏，树就是可以，对，所以这个是在说事业，对，事业，总之，前面二玉什么？金石跟金有没有？这个是在说法身，这样可以吗？金石跟金在说法身，那法身是不是有那个自性清净跟染污清净这样两个？对，所以为了说法身的那个自性清净、染污清净，就举了金石跟金这两个，中间四个色身，就是变成一个是无等等那个有没有？第二的话是宝相。对，人人宝相、转轮王金相，这三个是在表达一个色身，佛的色身，这样可以吗？所以法身两个，色身四个。那蜂蜜、宝藏什么那几个在事业，所以就变成归纳起来的话，是不是在说法身、色身，还有就是事业，佛的事业。这样可以吗？这样行吧？有理解到了吗？还是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清净，染污清净。那佛的话有法身，还有报身、化身，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是超越、超胜、声闻杜鹃、与众不同的，是这样。事业大概就是这样。那上一堂课那个极光提到了一个问题嘛，就是说跟上面的那个有点不太一样，什么有没有？总之上面是大家可以翻得到吗？上面在哪里啊？487。487页，这个倒是，好了，487页这边看看。总之，就是枯莲中佛像有没有？枯莲中有佛像，蜂虫中有蜜， 谷糠之中有金石，不尽会中有金，贫穷家中有宝藏，种子的这个幼苗中吧，就是有树芽，烂木中有佛像，下面女腹中有转轮圣王，泥土中有宝金像。所以这边其实就是有18个玉，这是烦恼这方面，像枯莲啦、蜂蜜啦、这蜜蜂，对不对？这个有9个嘛，所以玉有9个，有没有？不是了，都是玉了，就是这个要怎么讲？九玉九亿，九玉九亿，所以就变成18个。但是问题就是说，事实上佛像、蜜、金石这个是不是也是玉？这样的嘛，所以哎不是了，就是九玉九亿，就是其实哎这个要怎么讲啊？总之会一直会说九玉九亿，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就是说，人藏有9个玉，所藏有9个玉，是不是这样？对，那同样就是说，人藏是不是会有9个亿，所藏会不会有9个亿？对，所以其实玉方面有18个嘛，对不对？亿方面也有18个，这样。对，那玉方面这个就今天就不去看它。意方面这个在哪里啊？不是，这个太多了，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版的？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简单的嘛。可能是前面，好像我有找到的感觉，483吗？大家看一看，你有看到吗？这个在说什么？就是说最后最后的一个段落，有看到吧？人表清净品的9玉，决定有9，有没有？清净品，总之以意决定有9个，那意是哪9个呢？此意法身。真如种性三者之中，对，所以他的布局是那个了，法身、真如、种性，这样可以吗？3个。那法身初中有正法身跟教法身2个，有没有？正法身跟教法身，而教法身当中又有那个圣意，就是宣说圣意地跟宣说世俗地2个，所以就有3个了嘛，对不对？真如无有别，种性有那个体跟力，对啊，所以自性住种性跟习所得的种性，这样力又分2，前者转移成法身，后者转移成2种色身，总之加起来是9个。这边是不是这样讲的？
对，
这样行吗？所以总之按照这边的话，就是说，第一个讲的是什么？法身，有没有？刚才那个是与众不同嘛，第一个。这边的话，第一个讲的是正法身吧，对不对？那蜜蜂蜜，还有就是那个糠坯。这两个讲的是，对，就是鸟意 了义经跟不了义经。好了，你先好好的记下来。来了，第三个是什么？
讲四禅地的教言、啊、
第四个。
第四个是真如不来戒。
第五个呢？
第五个是自性住中品。
第六个。
习作真中品。
第七个。
第七个应该是在讲智慧法身。
嗯。
智慧法身。
第八个。第九个，嗯，对，所以这边的归纳是什么？这边刚才是说要归纳成什么？九个嘛，对不对？九个是怎么出来这九个的？嗯，好了，我们再读一遍：人表清净品的欲决定有九。为什么要有九呢？因为义有九个，这样对吗？那这个九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法身、真如、种性三者之中，法身分出来有三个，真如分出来的有多少？嗯，真如分出来是一个，那种性呢？对，那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利益分？对，种性分两种，对，种性分体跟利，有没有？体的话有两个，对，利有三个，是不是这样？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就是法身。真如种性这三个，种性分力跟体，体跟力，这样就有九个，有没有？这样行吗？大概在知道在说什么吧。嗯，好，那可是按照那个后面我们刚刚看过的这个的话，是在说那个前三个，我们先看那个前三个，是在说法身吗？刚刚看过了嘛，对不对？所以那前三个是什么？
就如果举例的话，像刚刚后面这里讲的那个第三个金石，对不对？他讲金石的时候，他说是离二障的康披。
嗯。
但是前面这边的经石应该是在讲世俗地的教言吧？
嗯，
应该是。对啊，那个前面的话，487这边，或是老师刚刚讲那个483485那里，那个康披中有经石，那个经石是讲世俗地的圣言。
嗯，
就不太一样。
好了，没关系了。实在是，嗯，好。那大家不想动脑筋的话，那就直接一点的话，就是这边的布局的话是法身真如种性这样一个布局下来的，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吧？那下面那个布局是什么样？下面那个讲的，下面那个是法身、色身、事业嘛，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大概就是讲这样，对吧？所以这样的话，要说同还是不同？布局完全就不同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吧？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法身、色身，对，那总之了，就是这个有点麻烦吧，就是。这个要怎么讲啊？就是说，有那个有九欲的时候，有九欲的时候，其实就谈不上有什么法身啦、这些啊、色身啊这些，是不是这样？就是枯莲有没有？枯莲蜜蜂被枯莲包着的金像，对，所以这个有点麻烦，就是被枯莲包着的金像。 被那个怎么说呢？对对对，那这样讲的时候就到底是什么？被哭脸包着的金像到底是什么？这样可以吗？对，反而是就是说，像自信住种性，总之就是真如嘛，真如它什么样的一个阶，就是变成就是说。这个要怎么说啊？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的时候，就是心性是自性空真如这样一个事情。那心如果有菩提心啦、大悲心啦什么的话，又是习所成种性也好，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可以吗？总之就是变成被九个欲遮盖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法身啦、色身啦这些。那脱离出来之后，其实就全部都是像下面所说的，就是全部都是佛的怎么说呢？法身、色身、事业这三个。所以下面那个是不是比较合理？就是我们对对对，脱离出来之后就会是法身嘛，就会是色身，就会是有那个事业，有没有？那藏州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啊。所以藏着的时候藏着的时候那个至少就是那些法身跟色身要怎么去讲，为什么会有这些出来？
他那里是说能表清净品的欲决定有九，然后那九个才是在譬喻法身真如种性。
对对对，能表清净品的欲有九嘛，对不对？
对。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能表清净品的为什么会有九呢？就是没有九啊，就是只有真如种性，了解吧？不会有这个法身啊。对，包住的时候没有发生啊，所以决定有九，这个不决定，怎么会决定？我的意思是这样，是这样可以吗？对不对？总之就是被包住跟没有被包住，没有被包住的时候就佛了，所以不管是法身还是色身还是事业，总之都是佛。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这样了，被包住了之后就都是真如可以了，种性可以了，自性住种性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法身啊什么的那个就不可行啊。总之不管是自相续还是他相续，只要被包住了就不是法身了嘛。所以意决定有九，这个怎么决定啊？意决定有九，下面好像都合理了，但是第一步决定有九，这个就不合理啊。你解释一下往哪里？
如果照483页这边的解释，因为他说前面那个法身又分成三个嘛，正法，对不对？然后教法里头又分世俗和圣意啊，
嗯，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前面我们在谈等觉生迷部的时候，就是说他到底是要讲他相续已经成佛的这个部分，还是讲自相续里头有的能力？这边看起来好像是指他相续的法身吧，因为被盖住的时候没有法身嘛。
如果是他相续的那个的话，就没有被盖住啊。总之没有被盖住的话就是法身，盖住了就不是法身嘛，对不对？
对，可是
那这边讲了一个被盖住的法身啊，
所以这个才是不晓得，我们之前在这边也讨论过啊，就是说他有这个堪能吧，他要从堪能去讲吧。
动脑筋再讲，又是不晓得又是什么堪能去讲吧。 你这个啥意思啊？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九个域当中是不是全部都是那个怎么说呢？九个域还记得吗？人长的九域。总之都是那个货真价实的那个嘛障碍，对不对？这样可以吧？对，所以那个叫什么上二界的障，凡夫的障，声闻独觉的障，登地的障，总之就讲了这些障碍嘛，对不对？那被这些障住的话，那是不是都会变成一个有情阶段的一个内容？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要怎么处理啊？好了，没关系了，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没办法回答什么。总之这个可能不是从真正，这个要怎么讲啊？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从人障去讲了，法身没有什么障可以障它，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其实这个的布局，这三个布局是怎么来的？应该就是等觉生迷部从那边来的了，等觉生迷部嘛，所以等觉生迷部的时候就是要讲那个法身怎么迷部，还有叫什么，总之法身怎么迷部跟不是了，正法怎么迷部，正法身怎么迷部跟教法身怎么迷部，正法身怎么迷部就等觉生迷部，有没有？好了，反正就是说正法身迷部跟教法身迷部这样。对，那真如无二这个地方的话就讲怎么说呢，真如本身跟两个种性，这样可以吗？对，那有种性就是说我们有那个成佛的种性嘛，那边的话可能就讲出了这三个，这样可以吧？所以这九个的合理性其实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了，就是说等觉生迷部，因为等觉生迷部的关系，等觉要生迷部，那边就选了三个了，正法迷部跟教法迷部，这样嘛，就是选了三个。无别的话就是变成这边的话就是真如无别，这边的话自性住种性，广真住种性，就选了这个，这样可以吗？对，类似这样。那有种，对，有种的话就是说有那个法身的种，色身的种嘛。对，所以这边是这样讲的，所以有点复杂，对不对？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什么东西被盖住了，对，把它拆开的时候就远离了那个烦恼障所知障嘛，就成佛。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吗？对，所以空正见到最后会变成什么，菩提心最后会变成什么，总之通常的话就是说法身的因是什么，色身的因是什么，就是类似这样嘛，这样可以吗？这边的套路好像不是这样，他走的是一个嘛，总之刚刚这个可以吧？这样行吗？了解了还是没了解？对，这个是这样一个状态了。总之，这个是一件事情。那我们像通常那个灌顶的时候，灌顶不是有五方佛的灌顶这些，其实全部都在怎么说呢？发扬这个种性。对，所以就是变成我们的那个佛性上面就是有五方佛的种性，这样可以吗？佛性上面就是一方面是一个了，就是佛性这样。但是问题是说这个里面发觉的话就是男尊女尊，要是男尊女尊吧，类似那些。那男尊里面也有像五方佛，龙说的话三生，这样龙说的话就是那个叫什么骗一切种的金刚尺，有没有？ 金刚持的种性，所以所有的种性都是金刚持的种性，但它是分为那个身与意三个，再分为五方分佛，再分为什么的。对，所以灌顶的话就是在就是这个种性被盖住嘛，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说做一点动作，让它有机会那个发展，这样可以吗？对，所以总之就是说，所谓的灌顶，所有的灌顶其实就是在发掘佛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是一个了，那这边其实也是在发掘种性，这样可以吗？就弄了一堆的那个人障所障啦什么样，这样但是他的那个到底在哪里就比较看不出来。对，那这样可以吗？大概讲的话，
老师的意思是说，举例来说，前面那边在讲，例如最后一个譬喻，泥土中有珍宝金像的时候，那边是去讲了一个化身嘛，譬喻化身，然后老师会觉得那边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他明明讲的是泥土中的金像，却拿去譬喻化身，对不对？那可是老师意思说，后面这边今天先讲到这里，去例如同样是那个金像，他只是讲金像，他没有讲泥土中。那个金像拿来譬喻那个，超胜声闻等级色圆满，基本上也是在讲色身吧？这个就是合理的，是吗？那差别是在于跟前面的差别是在于说，后面就只讲金像，而没有说是泥土中的金像，是这样吗？
对。
那所以说，这边的第一个譬喻，那边是在说尾莲中有的那个佛像，然后这边的第一个譬喻就要把尾莲去掉，就单单只是讲说，
就是去掉尾莲的佛像，
要加一个简别，去掉尾莲的佛像，
这样，
就是佛如同去掉尾莲的佛像，这样，
对，
谢谢老师。
所以佛像一定是去掉尾莲的佛像，没有被尾莲盖的佛像嘛，对不对？对，那被尾莲盖住的话，佛像的那个怎么说呢？它的一个相续，那量的话，可能又要指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德？我们是不是这样去想的？这样对吧？总之就是说，被障住的时候，它不是佛像嘛，拆开了它才是佛像。是佛像的时候就没有被障住吧，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地方的话，九个全部都是被拆开的。第一个是佛像，第二个是什么？密跟金石，对，这些也都是算是被拆开的吧。总之就是施与那个众生的这样的事业嘛，他讲的是佛的事业，所以也都是被拆开的，这样对吧？对，总之就是说这个里面讲了什么事业、色身、法身嘛。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法身有两个，色身有四个，事业有三个，所以都是归佛地所设，是不是这样？对，所以他要显示的是拆开那个莲花啦，或者什么泥土啦什么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可以吗？这个这样讲的话，好像也是蛮合理的吧？那往前看的话，就是被包住的佛像啦，这样就很奇怪嘛，对不对？包住的时候就不是佛像。对，所以要找出一个门道了，就是说包住的时候不会是佛像，包住的时候不会是那个法身，不会是报身，不会是化身，有没有？这样可以吗？但是问题就是说，一直在说那个九个烦恼，包住这些嘛。对，所以包住的那个是法身吗？色身吗？这样的话当然就不是，这个好像可以回答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这边为什么要讲一个包住的佛像？了解吧，他是有用意的，类似这样，有什么用意？他不是在说包住了一个法身了，而是说从等觉生迷部，真如无别故，这样可以吗？有情有佛种，是从这三个地方去讲的，这样。所以，可能就是这样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再这样行吧。总之，前面讲的就是根据等觉生迷部。真如无二故，有这三个来说那个了，法身、真如、 还有什么总线有没有总线？对，所以上面是不是基于这三个内容去讲，后面那个的话是基于那个法身色身事业这三个去讲，就有这个差别。这样
老师，那个483页那里，他虽然有说就是那边的九清净九欲是可以分成法身真如种性三者中，然后就一路分下去，但是其实里面的那个如果是法身真如种性的话，色身塞不进去嘛，但他那边有要譬喻色身啊，所以他这边其实后来倒数第二行，就是483页倒数第二行那边有说利益分二，力量的力也分成二，
对，
然后那个前面是什么，前者之力感堪转一为法身，后者之力堪转一成二种色身，色身到那里才塞进去了，
对对，
所以不能只是法身真如种性，还要加上力。
没有没有，就是说种性，种性里面就有那个力，
嗯，
力归类到种性里面。
可是他是说种哦，种性分体性与力二者，所以力也是种性里面的。
对，体分那个自性跟自性做种性跟光真嘛，对不对？体那个是体了，力的话就是三个佛身，是从力那边来的。
嗯，跟老师就是确认一下，就是说刚刚之前所讲的那个九义九欲啊，好、哦，九义九义是从有垢真如来说的，对不对？
嗯，
好，然后现在的九现在的欲跟义其实是从无垢真如来说的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那老师是说有垢真如是就他被包覆的状态去讲，然后现在无垢真如是从他已经解开包覆了之后去讲，这样子，
对对对，
去讲。然后所以他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有垢真如的这种数量决定是不是依着那个能障去讲他的数量？
不是
不是，所以他数量决定是怎样？
数量决定是
因为数量决定
所障。所障就是决定有九个障，
对，
那怎么有九个呢？我刚刚讲过嘛，怎么有九个呢？
对对对，
就是说等觉生迷部那边出来三个，
就是、
这样真如无别故那边就出来
一个，
对，那有种那边就出来其他的
五个，对，
五个，对
对，那这边的数量决定又是根据什么来数量决定？
你说什么？
就是这里会数量决定吗？就是有垢真如这里的啊，无垢真如这里会数量决定吗？也会吗？
嗯、对对对，有垢真如那边的数量决定是等觉生明部真如无二故，
对，
有种，对不对？
对，
基于这个来的嘛。
嗯，
对。那无垢真如那边的决定的话，就是说法身、色身、事业
三个。
对，就是基于有法身，就会有色身，是不是这样？
嗯哼。
有了色身，就会有那个事业，这个里面就是包括了佛的所有的那个吧，就是说。本身跟他的那个事业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嘛、
嗯、
对不对？
嗯哼，
这样可以吗？
然后再这样可以懂了，谢谢。然后我再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不知道那个大本的书在哪里，但是我是看那个科判的哈，里面他有讲到从等智果去讲欲跟义同法，然后从后得果去讲义跟欲得的同法，然后刚刚的那个九欲是从后得果去讲欲义同法，那这个跟刚刚前面所说的是从等智果来讲欲义同法，跟从后得果欲义同法这两个的差别，老师可不可以？因为我还是搞不太懂。
这个是从哪里讲的？
第两。二之十二到二之十七的那个、
啊、
对的科判，因为他讲了很多的欲嘛，
嗯，
那这个从无垢真如去讲的这几个欲，一个是从等智果，一个是从后得果，那这两个的差异性在哪里？
嗯，那个倒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了。
另外一件事跟那个法身事业色身这个不没有关系。
对，暂时不要搅进来。
哦，不要搅进来。
嗯，
但是那九个欲就是从法身、色身、事业这三个角度来说的，
对对对，
就这一点可是这样说。
对对，
okay, 好，谢谢。
大 大概这样可以吗？没问题吧？我们先休息一下。